请翻开课本第二页，讲义的第二页，六妙法门。我们看第二段，上个礼拜我们把这个第二段以前啊，这个叫简介，我们看完了。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二段这个部分。好，六妙门者，盖是内行之根本，三正得道之要境。这个六妙门是我们内心的修行的根本。这个内行啊，就是内心的修行。那不管是修禅定，还是呢，我们说修止修观的根本，就是这个六妙门。它因为它全部呢说得非常的详细，等于呢我们的内心修行的根本。那也是不管是声闻缘觉还是菩萨，这三乘呢，你想要证得小乘的涅槃也好，大乘的佛果也好，这个要境呢，就是啊最重要的途径。三乘得道之要境，各位那个白板不用急着抄，那个只要知道就好，待会我们会顺文会看得到。因为现在啊，你没有看这个讲义的话，你待会要找你找不到，然后字又很小，我看啊这个有些眼睛不好，其实我自己看都很有一点年纪，这个字太小，实在太小，但是因为那个章数啊比较多，又请基金会帮忙印啊，很不好意思花他太多这些纸张啊，实在是很抱歉，真的太小，所以要好好跟着呢，这个才不会漏掉。你再回头的时候不晓得讲到哪里，一次跟不上，两次跟不上啊，你就不想来了，就很可惜。因为这个后面啊，整个啊很精彩，如果我们能够录的话，对我们修行，今天是念佛也好，你修唯识也好，修天台也好，都有很大的帮助。好，我想我们还是跟着这个讲义比较，不用急着抄，那个白板没有抄都没有关系。好，好，我们现在看这个三乘得道之要境，就是说透过这个六妙门的法门呢，就可以达到这个小乘的涅槃，还是呢大乘的佛果这样的目标。这个六妙门呢，这个六个属随止观环境呢，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他底下说啊，故释迦初义道术，家福作草，内施安般，一属二随，三止四观，五环六境，因此万恨开发，降魔成道。当知佛为物鬼，是即若失三乘正事，岂不同有此路。好，先到这边。那呢，这就讲到啦，当初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的时候啊，就是修这个安般。这个安般呢，我们写在白板上，其实它是安那安波那的简称。那这个安那呢是入席，安波那是出席，就是属这个出入席的一种属席的法门，那简称为安般。实际上它是安那安波那，好，安那是入席，安波那是出席。那它这个法门呢很简单，就是一属二随，三止四观，五环六境。那前面三个部分属随止是属于止的法门，后面三个观环境是属于观、哦、所以就看得出来呢，它是止观圆满的一个法门，才会呢底下说万恨开发，降魔成道、哦、到最后成佛是靠这个安般的法门所达到的。当知佛为物鬼，是即若是三乘正事，岂不同有此路。那既然佛为我们示现是这样子来成道的，等于为我们开发了一个修道成佛的道路，所以他说佛为物鬼、哦、这个鬼呢就是这个鬼则道路、哦、佛为我们这个人天的模范师嘛，也是三界的导师，那他为我们示现怎么样成佛的这样的一个路呢，是怎么走的、哦、示即若是就是成道的法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三乘人呢，只要具足正知见的修士，说这个修道人啊，就应该效法佛的足迹来修这个六妙门。好，这个呢，这一段可以说是整段的缘起啊，整个六妙法门的缘起。那第二个呢，解释呢这个六妙门的六，就先介绍这个经题。那为什么称为六妙门呢？好， 那首先先解释六，六就是因为它里面呢有六个内容，是数目的意思，所以呢这边就讲所言六者即是数法，约数名禅，故言六也。以这个六，以这六个属随直观环境来说明禅法，所以呢说有六个禅法的内容。那底下说如佛或曰一数遍禅，所谓一行三昧，或曰二数为一止二观，三曰或曰三数为三三昧，或曰四数所谓四禅，或曰五数为五门禅，或曰六数为六妙门，或曰七数为七一定，或曰八数为八倍舍，或曰九数为九次地定，或曰十数为十禅之。好，有找到吗？有齁。那这些都是说数字，好，有一二三四，有这么多，一直到后面无量。好，就是说呢，佛呢说法有用不同的数字数目字来说明不同法门的内容。那也有说过一的，好，譬如这边讲的一行三昧，也有说过二的，就是止跟观，那也有说三，就是三种三昧，也有说过四，就是四禅。那五的话呢，就是五门禅。什么是五门禅？就是五停心观。好，六呢，就是这边的六妙门。七呢，就是七一定。八有八倍舍。九就是九次地定。好，十呢，有十禅之，就是禅定的十之。好，如是等乃至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诸三昧门，悉是曰数说诸禅也。乃至有的讲到一百啊、千的、万的、亿的阿僧祇不可说，就是无量无量的这个诸三昧门啊，都是约数来说禅。不同的禅门呢，有不同的数目来代表。那呢，这个说数有多少，穷其法相，莫不悉相收摄。那不管是很详细的分百千万这么多的法门，或者是浓缩到只有一个一行三昧，好，那是呢数目字的差别。可是实际上呢，它都是互相收摄的，所以呢才有所谓的一门通、门门通啊这样的说法。好，那确实也是这样。好，我们呢一门深入啊，你只要通达啊，有那个正向之后啊，实际上呢其他的法门也都可以通达。好，你如果一门成就，然后你说我没有办法互通其他的门，那表示呢你这个门有问题啊。那为什么一门就可以，还要接受这么多呢？好，那什么原因呢？好，这边就讲到，以众生机物不同故，有增减之数，分别利物。好，那就是因为众生啊，每一个人他的根基不同，所体悟的智慧也有深浅的差别，所以呢才会有增减数目的差别。那目的呢只有一个，都一样，只是为了呢分别利益不同的众生，这样的目的而已。好，那底下我们再看这个经言六者，即是约数法而标章也。好，现在称为六妙门呢，这个六呢就是以数目来说明它一共有六种禅法。好，以上呢就是把这个六解释完了。那接下来呢要解释这个妙，这一段要解释妙，为什么称为妙。这个妙呢有微妙、奥妙、不可思议的意思。这边的妙呢，它主要最主要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啊，它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涅槃的境界，我们才称为妙。如果不能达到涅槃的，我们不能称它为妙。好，不管你是小乘的解脱也好，还是呢大乘的究竟解脱也好，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的，我们才能够称这个法门是妙门。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文字上怎么讲。好的，妙者其义乃多，若论正义，即是灭地涅槃。好，所以这边的妙呢，主要就是指呢这个六妙门可以通涅槃的道路。故灭世行中言灭止妙离，涅槃非断非常，有而难弃，无而易得， 故言妙也。好，那就像呢、啊，这个苦集灭道这个灭地所讲的啊，我们知道四地里面有十六形象，里面就谈到这个灭地里面呢、啊、有四种形象，好，就叫做这个灭子妙理。好，那这个灭呢，就是指灭地的意思，子呢，就是因为啊，涅槃是已经止息一切的烦恼，所以称为子。那妙呢，就是现在讲，因为它已经远离一切的过患了。那离呢，就是能够解脱一切的灾难。这就是呢灭地的四种形象。那涅槃本身啊，它是非断非常的，所以我们不能像凡夫一样着有，那也不能像其他外道等等一样的着在这个断灭见里面。那这个都是没有办法达到涅槃的境界，因为呢涅槃它是非断非常的。好，如果我们着在有的话呢，因为一切法它是实有的话，那么呢这边讲就很难契入。那如果我们能不着一切法实有，又不落在那个断灭空见里面的话，那这个涅槃就很容易得到。所以呢我们称为妙。好，那下面这一段呢就解释门，好，六妙门的门。好，他说啊，六法能通，故名为门。好，这个六妙门这个门为什么称门呢？好，这个门我们知道就是可以畅通无阻的意思，叫做门嘛。好，所以依这个六妙门呢，就是可以通向这个涅槃的道路，所以称为门。好，那门虽有六，晦妙不殊。虽然有六门，那但是呢门门都是可以通涅槃的道路，所以这个妙的解说来讲的话呢，是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可以通向涅槃的道路。故经言，泥环真法宝，众生从种种门入。这个泥环就是指涅槃解脱，它是真正的法宝。那众生呢，也是从这个通向涅槃的种种修行的门，从这个门入的话呢，就可以达到真实的泥环涅槃境界。此则通是六妙门之大义也。好，所以现在呢就把这个经题介绍完了。好，为什么称为六妙门？好，到这里呢这个四段啊，可以把它看成是续分。好，整个六妙法门里面的续分。好，那这里整段呢啊，第一段啊，这个六妙门盖是内行之根本，可以把它当成是六妙法门的一个缘起。好，所言六者即是术法，这个呢是解释六妙门里面的六。好，那妙者其意乃多，这一段呢是解释妙。好，六法能通，故名为门，是解释门。好，所以呢这整个呢这个四段呢就是等于啊是续分啊，介绍完了。那底下呢就是要进入啊六妙门的正中分了。说这个六妙门大义有十。好，第一呢，立别对诸禅六妙门；第二，次第相生六妙门；第三，随变移六妙门；第四，随对治六妙门；第五，相摄六妙门；第六，通别六妙门；第七，旋转六妙门；第八，观心六妙门；第九，圆观六妙门；第十，正向六妙门。好，这个呢说啊，六妙门大义啊有这十章。好，把它分为这十章。那第一呢叫做立别对诸禅六妙门。好，那这一章主要就是介绍啊六妙门它的内容有哪一些。好，以及呢六妙门跟其他种种禅之间啊，他们互相有什么样的关联。好，所以我们啊看这一章的话呢，就会看到很多很多啊从来没见过的这些禅定的名称。那他为什么要列出这么多禅定的名称呢？就是因为呢他这一章最主要的就是要说明六妙门跟其他禅定之间有什么关联，所以他必须把其他禅定的名相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好，那这个我们在上一次啊已经大家都看过了。好，那最主要就是要强调呢六妙门它的重要。好，就是说呢它含摄其他的禅门在内的意思，所以这一章最主要它是要说明这样子的关系而已，不是告诉我们实际上修行的方法，没有。哦，所以呢从第二章开始然后就很重要了。哦，二三四五是我们修行最主要的内容。哦，尤其是二三四 这三章呢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怎么下手来修这个六妙门。所以呢第二章次第相生六妙门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从这个属水止观到环境啊，有这个修相有正相啊，我们会很清楚的怎么样知道呢啊，这个下手处，然后呢是不是已经证到了所谓的属水止观环境呢，好，也是呢非常的清楚自己知道有没有证到。好，所以这一章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第三章呢随便移六妙门，好，上次我们也大略介绍了。好，我们如果呢说不同的情况要做调整的时候啊，也是非常的方便，好，跟我们呢实际的修行也有很大的关系。好，然后呢我们不会用错，就是呢会善用法门随时来调整什么时候应该修止，什么时候应该修观，好，属随止观环境啊，六个法门怎么样灵活来运用。好，所以这关这一章也是很重要。那第四章呢是对治六妙门，好，它是介绍六妙门它怎么来对治这个三障，好，三种障碍用六妙门分别来对治。所以这一章呢应该也是很重要。好，就是说我们呢修行上碰到怎么样的障碍啊，我们就知道要用哪一个法门来对治。那第五章相摄六妙门就是说明每一门啊都含摄其他的，好，所以呢六六三十六就一共有三十六门。那第六通别六妙门，第七旋转六妙门，第八观心六妙门，第九圆观六妙门，第十正相六妙门，就知道呢有这十章的内容。好，那因为呢这个啊我们上礼拜大致上都谈过了，但是呢现在还在加退选，所以还有很多新的同学，我就还是呢这个带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呢正式来看第一章啊，这个立别对诸禅定名六妙门即为六义。好，我们正式来看这一章。那这一章呢大家看一下讲义也知道它有六段，好，就是分别来说明呢属水止观环境这六个法门呢都是妙门。那妙在哪里，好，它都了分别来说明。那第一个是属，我们看讲义，一者依属为妙门，行者因属习故，即能出生是禅，是无量心，是无设定。我们就知道说啊，属习呢我们可以证到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这个是无设定，好，就是无色界的是空定，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还有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定。好，那这个色界的四禅再加上这个无色界的四空定啊，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四禅八定。好，就是指这四这八个。那我们就很清楚属习呢它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好，就是说你可以证到四禅八定的意思。那还能够呢发四无量心。好，可以呢开展我们的慈悲喜舍。好，这个数量性是非常的重要。好，要从生，我们说从要生这个色界它就是基本条件，到正果呢它更是基本条件。好，所以只有禅定啊没有慈悲喜舍的话，我们连生这个色界的资格都没有，我们死后没有办法生色界，你福报再高再大都没有办法升到色界，最多只能到欲界而已。好，那因为呢入色界的条件就是除了禅定之外还要有这四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好，那小乘正涅槃也是不可或缺的，那大圣的菩萨呢他更是需要这个四无量心的条件。好，那重点在于他怎么获得呢，就是属习这个法门就可以让我们获得这个四禅四无量心跟事无设定。那到最后的非想非非想处定，就是呢无色界四空定的最高了。因为再上去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九次第定。因为四禅八定有八个，那我们现在讲第九个的时候啊就知道他讲的是灭尽定，或者呢就称九次第定，就是涅槃的境界了。所以他这边讲这个讲义上说，若于最后非非想定能觉知非是涅槃，世人必定得三乘道。 就是你修到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定的时候呢，如果能觉知非是涅槃，知道呢非想非非想定并不是涅槃境界。因为有很多外道啊，他到这个时候啊，他会以为他已经证到涅槃了，那就是因为对这个禅定的内容不了解，他以为他证得涅槃，其实实际上并没有，还差一点。所以如果我们啊修这个六妙门的属门，到这个时候已经证到非想非非想定的时候，我们知道还不是涅槃境界，还能够再突破的话呢，就能够证得涅槃。世人必定得三乘道，就可以证到小乘的涅槃、辟支佛的这个圆觉的果位，还有入大乘道，还是进入这个菩萨的道路上。那何以故？此定应介入和合故有。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啊，不只有定，还有观慧在里面。那这个观慧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了解这个因，就是指五因，戒是指十八戒，入呢是指十二入，它是合合而有的。好，我们说这个五因十二入十八戒，它是合合而有的，是虚狂不实，无有出烦恼，而也能成就十种细烦恼。说啊，这时候虽然这个粗细的粗，这个粗烦恼已经没有了，可是呢微细的习气还在。所以底下说，知以破析，不住不着，心得解脱，即证三乘涅槃故，此亦如须跋陀罗。佛快要涅槃之前啊，就有一位啊，已经啊这个时候啊120岁啊，这个外道他已经啊有五通了，已经修到是这个五种神通的这个仙人啊，他的名字就叫做这个须跋陀罗。他要来求见佛陀，那阿难呢就以这个佛陀的色身啊，这个时候啊虚弱啊，非常的这个不适合接受请法为由啊，就不让他来见佛。可是这个佛有神通啊，他知道这个须跋陀罗啊是他这一世最后一位度脱的弟子，所以呢就让呢这个阿难让他进来。佛呢就为他开示，这位须跋陀罗啊就证得阿罗汉果。当时佛开示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告诉他怎么样经过这个四禅八定呢，不会住在这个非想非非想定当中，断除这个最后维系的惑。所以这边说啊，佛教断非非想处惑，即便获得阿罗汉果，就是这个意思。属为妙门意在于此，这就是为什么属门它称为妙的原因，就是只是教属习法门，如果能证得四禅八定九次地定的话呢，就可以证得阿罗汉果。这就是为什么光是属习啊它就有这么的殊胜。那底下这一段呢就讲，谁呢也能证得涅槃，所以它也称为妙。二者谁为妙门者，行者因随习故，即能出生十六特胜，所谓一知习入，二知习出，三知习长短，四知习片身，五除诸身形，六心受喜，七心受乐，八受诸心行，九心作喜，十心作色，十一心作解脱，十二观无常，十三观出善，十四观离欲，十五观处观灭，十六观弃舍。这个就是随喜可以证得十六特胜。那十六特胜就是刚刚我念过的这十六个内容，就是呢观修这十六个内容，知习的出入，知习的细长是不是遍满全身等等，一共有十六个。这个呢在解释 在这个四禅波罗蜜或者是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啊会再详细的说这个十六特胜。那底下说啊，云何观弃舍？此观破非想处惑，所以者何？凡夫修非想时，观有常处如拥如窗，观无想处如痴也。好，说十六特胜最后一个为什么称为弃舍呢？好，因为它是啊观非想非非想处定，不是涅槃， 不是解脱的境界，所以它等于是破两边，好，破非想，这个非想就是不是想，又破非非想，非非想就是又不是不想，所以它是双破。观有常处，如拥如窗，所以要教我们观非有想，就是不是有想，这个时候呢，没有那个想心所了。观无想处，如痴也，就是非非想。虽然是没有想，可是呢，也不是完全没有想，因为它是很维系维系的，最维系的那一种，这个一种心念的状态，所以叫做非想非非想，已经离开初想，可是还有很维系的细想，所以呢，也不是完全没有想，所以叫做非非想。第一妙定名曰非想，作是念已，即弃舍有想无想，名非有想，非无想，故知非想即是两舍之意，舍了有想，又舍了非有想，所以它是两舍之意，破两边。今佛弟子观行破析，亦如前说，是故身观弃舍，不着非想，能得涅槃。只要不着在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定，误以为是涅槃境界的话呢，就能够达到解脱。随为妙门，意在于此。这就是为什么随喜呢，它也非常的殊胜，也称为妙门的原因。这是第二段。那一般呢，这个六妙门啊，主要呢是对这个慧性多，智慧这个慧性多，定性这个定根比较少的，佛就为这样根性的人来说六妙门。那这个十六特胜呢，就是佛为定性比较多，慧性比较少的这样的根性人而说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十六特胜啊，实际上是教我们开智慧的，怎么借由观行达到这个涅槃解脱。所以他为什么称为十六特胜，这个特胜的意思就是特别殊胜，就是因为他能够证入涅槃，能够开发智慧。所以这个呢，无我的智慧，见空性的智慧啦，这就是随喜啊。为什么称为妙门？因为它也可以达到涅槃。好，这是这个随门。那接着就要解释为什么止它也可以称为这个妙门呢？好，那讲义说啊，这个行者因止心故，即便次第发五轮禅。好，这个五轮禅呢，就是天台的一个名称而已。好。就是说明我们啊，从未到地定，经过前面小止观说过的这个八处啊，或者是十六处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所谓的禅定发相啊，一直进入到这个初禅，经过这个四禅八定之后呢，可以继续入到这个九次地定，而达到涅槃解脱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他现在呢，把它分成五个次第来解释啊，用这个五轮禅这样的名称来说明啊。那哪五个呢？一者地轮三昧即未到地。好，第一个就是啊，地轮三昧，好，就是所谓的未到地定。好，禅定我们知道，我们做就是从这个初想进入到细想，然后呢进入这个欲界定，好，再进一步呢就到这个未到地定。好，这个未到地定的意思呢，为什么称为未到？就是呢还没有到初禅的意思，叫未到地定。好，你也可以称这个有些书上是讲未至定，到达的那个至，好，未至定，那都是一样的，就是指未到地定啊。那它是呢发起初禅的基础啊，因为再进一步就是初禅的，所以呢好像大地一样，所以这边就称为地轮三昧，因为它在继续加深它这个禅定的时候啊，就可以证初禅，所以它是一切禅定的基础啊，好像大地啊是我们万物的基础一样，所以称为地轮三昧。二者呢是水轮三昧，即是种种诸禅定善根发也。好，那这个水轮三昧就是未到地定到这个初禅之间，好，特别特别容易发起啊这个数世的善根。好，我们小止观这个上的时候曾经谈过呢，它有所谓的八处，那地水火风啊互相的两两在交错的时候，可以再形成所谓的十六处。那这边呢经常会有所谓的善根发相啊，各位还记得吗？善根发相，好，诸禅定善根发相啊，我们也谈过，就是呢有外善根发相跟内善根发相 好，所谓的外三根发相啊，就是呢，我们术士是用散心，好，散乱心来修这些善法。比方说这个，突然很喜欢布施，好，或者呢，突然很喜欢持戒，好，想去受五戒，像菩萨戒的，好，啊，或者呢，突然呢，这个平常顶撞父母的，现在突然呢，非常的孝顺父母尊长，好，或者是恭敬三宝啊，这个读诵听学等等的，好，或者说，好啊，今天这个心血来潮，外面又刮风又下雨的，冷得要命，突然发心，我要好好学止观，我就来了，好，这个都是过去曾经种的这个善根，好，现在这个发出来了，叫做善根，外善根发相。那内善根发相呢，就是我们术士曾经呢修止得止了，得定了。那就有种种的这个，比方说这个不净观的三根发相啊，好，那属习观的三根发相啊等等，好，这个也是呢五庭心观，好，这个在小止观的时候呢我们都谈过，那后面呢有机会再谈的时候我们再找机会来复习，好，因为还有新的同学，好，那今天因为这个课程的关系啊，我们先复习到这里就好，好，所以呢就是说啊，突然就这个善根发相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这个水轮三昧，好，那第三个呢叫做虚空轮三昧，即五方便人觉因缘无性如虚空，好，这个就是啊，你证得这个种种善根发相之后啊，可以进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在这个禅定当中啊，我们观一切因缘所生法，自性是空，好，这个空相呢就好比虚空一样，虚空无相，那你所证的那个空呢也是无相，所以就用这个虚空来比喻啊，这个一切因缘所生法它是空无自性的，因此称为虚空轮三昧。好，这个呢，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修行人他已经对这个空性啊有一个程度的体悟了，见空性好像虚空一样，好，这个时候啊叫虚空轮三昧。那这个五方便人呢，啊，是什么意思？好，这个也是啊天台的一个名词。好，这个智者大师在他的《法华学义》里面提到，就是说这个五方便人的意思就是过去，好，我们刚讲三根发相也是这个道理。过去我们曾经学习很多很多的这个法门也好啊。这个善法也好，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方便，好，现在这一次还要再继续修行的时候啊，我们要见到空性也好，见到我们的真心本性也好，这个时候呢比较容易，好，如果我们没有过去这些熏习的话，好，那就比较难，好，这是一个。那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高徒啊，这个藏安大师啊，在他这个观心论书里面啊，有一个比喻也很好，来形容这个什么叫五方便人，就是这个人呢，这个修行人他修禅定得定了，得定之后啊，我们说得定的目的呢，不是修行人这一辈子修行的目的，不是要得定就在定中然后什么都不做，不是这个意思，得定的目的是要后面要起观，起这个观慧才能够断烦恼啊，但是这个修行人他在这个时候呢，虽然得定，但是呢他用这个张大师用病来做比喻，他这个旧病也还在，新的病呢暂时看起来好像扶住了，扶得好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定功它可以扶烦恼，那用这个病来比喻这个烦恼，我们每个人都有多多少少的病，为什么？因为烦恼习气都还在嘛，那这个修行人他虽然得定了，但是他的病都还在，都还没有，只是扶住而已，还没有断。好，所以呢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叫虚空轮三昧，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他已经得定了，也对于空性的道理有某一个程度的体会，但是还没有真正破烦恼，没有断烦恼，断烦恼要等到下面这一个第四个金沙轮三昧，即是呢见思解脱无着正慧如金沙也啊，这就是指呢这个见思烦恼它好像虚空一样的无自性啊，它见到了证到了啊，